十一。好，我们一起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我们一起祷告。哦，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我们今天众人在主日来敬拜你，不论是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用祷告来向你祈求，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都求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神你不要远离我们，不要撇弃我们，你要来帮助我们，就求神你今天丰丰富富赐给那些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在神面前被神称义。我们就求神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仍然正在讲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可以说是保罗比较早期的书信。这里有一个因信称义，这个礼拜我大概不会提到，可能下个主日再说。就保罗这个人来说呢，他在基督耶稣里有那个属灵的自由，他有自由度，他觉得神给他的自由呢，远超过到人的当中受人的那些所谓的人的欢迎，或者是从神来人来的那些的安全感。我们现在人都求那种 security， 我是安全感，所以我们有一个 social security， 啊，在美国大萧条的时候就推动了所谓的社会安全计划。可是对保罗说呢，神在耶稣里已经让他得了自由了，所以保罗来讲呢，他对他的信仰是一直持守在那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40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对保罗对当时的教会，你要了解当时的教会呢，本来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然后在耶路撒冷受了逼迫，很多人就流离失所到了外邦，然后就把福音就传给当地的犹太人，也是逃离的犹太人，然后在外邦中也有外邦人进入了教会。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呢，都是 我们说一句话，龙蛇杂处的地方。因为犹太人的犹太教呢，你外邦人很难进去，因为他们很多礼仪，外邦人不能进的。可是到了教会呢，因为教会是自由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种种的人，所以他们就出现一个状况。出现状况就是说，有一些犹太人说，啊，你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还是不够，你要跟着我们犹太人受所谓的割礼。我上个礼拜信息有讲到，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啊，你们信的耶稣是犹太人，是我们犹太人来的教，所以你们要受割礼。那这样子起了争议，起了争议呢，结果呢，保罗就跟巴拿巴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这么讲了，就去了见了教会的那些所谓的有名望的人，那些有头有脸的人，教会的柱石，那些早期跟过耶稣的那些使徒们，所以他们开会讨论讨论。那个是一个在一个所谓的公开的这会议的当中，召开一个所谓的第一次的叫耶路撒冷的会议，讨论的结果，最后呢，那些使徒们呢就做了决定说，好，你那些外邦人呢不需要受割礼，犹太人受割礼，可是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他们当时就解决这个割礼的问题，可是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什么呢？那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比如说我们是在外邦人的教会中，有犹太人这一群受割礼的，那这一群是外邦人没受割礼的。那你知道犹太人很讲究啊，犹太人吃的肉都要特别处理的，所以有一些叫 kosher， 你要特别处理的，血要放，要放啊，这血。所以犹太人有的时候是很麻烦的齁，我们上次去以色列，他们如果是那个餐馆呢，他一定要有的是要两个厨房，一个东西煮给犹太人吃的，一个煮给外邦人吃的，因为他的锅碗瓢盆不能沾过外邦人的东西，就变成这个状况。那教会就麻烦了，我们今天如果午餐的时候呢，犹太人坐一桌，外邦人坐一桌，叫冬梅姐准备两份，一份是给犹太人的，一份是给外邦人，那冬梅就麻烦了，在家里要两个厨房，这个手摸过的，那还得洗洗手再去摸另外一个，很麻烦了。所以他们没有想到实际教会怎么办，龙蛇杂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这些这些的，所以就造成了今天这个问题。今天的问题的背景就是说，彼得呢，他原本在教会中，因为他有去过安提阿教会，他有到外邦人当中，所以他到那边，他是个犹太人，他入境随俗，就跟人家混在一起，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很开心。结果不好了，雅各的人，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那个雅各不是耶稣的门徒雅各，耶稣的门徒雅各已经死掉了哈。耶稣的弟弟雅各，在教会历史中，雅各这个人是非常保守的犹太教，所以当初耶稣来到这个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不相信耶稣的，他认为耶稣是怪怪的，我是犹太人，你在讲些什么？等到耶稣死了复活之后，他这个弟弟雅各才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可是他带着他的传统到了教会，他是极度的保守派的所谓的基督徒信徒。所以他派来的人一来到就麻烦了，这些人都是雅各帮的人，都是保守的犹太人背景。所以他一来呢就麻烦了，怎么样呢？彼得看到之后，这下可好，我在这边吃香喝辣的，可有一天我还要回到耶路撒冷面对雅各，那面子就摆不下了。所以他当时就做决定，我就偷偷摸摸跟这些，从这个桌就移到那个桌去吃饭了。那保罗当场看到就指责他，这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情况。所以保罗呢，我上个礼拜讲他是一个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是要为圣经，就福音的真理来征战，他为的是要维护圣经的真理。牧师讲的如果有违背圣经的话，你都不要相信啊， 我们唯一的凭据就是圣经的真理。然后呢，到今天这个状况呢，保罗是为什么？为了教会的合一而征战，因为教会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如果大家都分开的话，那你分你一组，我分我一组，教会就失去了合一的见证。今天保罗就是为了教会的合一的重要性。保罗不只有属天的智慧如何做个使者，他有属天的勇气来做一个属灵的福音的战士。我昨天看那个新闻是就这样播的，那今天早上在看了报纸，同一件事情。因为昨天你知道在华盛顿 DC 常常礼拜六都有一大堆人去示威的，那最近有一群女人去示威，一群，那有一群是教会派去的，叫做 March for Life， 就是那种美国有一种叫做 Pro-Choice 跟 Pro-Life， 就是说 Pro-Choice 的就是说赞成堕胎的，妇女可以选择堕胎的， Pro-Life 的是认为说生命是神圣的，不准堕胎这种状况，美国就是变成这个情况。那这些赞成生命的呢，就是说 pro-life 的这群人就去示威，结果有一群，他们的示威都快结束了，就有一群是不知道好像是 Kentucky 不知道哪里的，是个所谓天主教的学校的一群年轻人，大部分都是白的年轻人，高中生十七八岁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他们是去支持生命可贵的，一群去示威的游行，结果呢，有一群是美国少数民族，不是少数民族，就是印第安人那种。有一个老先生，大概六十几岁，他有去打过战争的。那他就在那边，你知道，印第安人也去那边游行啊。他们游行他们自己的目的，为了他们所受到的待遇不好啊，这些去游行。然后呢，这个人要结束了，那他就在那边拿那种鼓在那边敲敲敲敲敲。就唱那些印第安人的歌，我也听不懂的歌，就唱唱唱唱唱唱唱。他意思是说他要把印第安人是拜那个灵的，他说我们来的是游行的时候把灵招过来，现在敲敲敲把灵给送回去，意思是这个样子。这边敲敲敲唱唱唱唱唱。结果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天主教的，他就站在他的面前。哇，你要去看，你可以 Google 昨天的新闻，那个鬼脸啊，是令人恶心的鬼脸。一个老先生，六十几岁，为这个国家去打过仗的，他们是印第安人的待遇，你们去查查美国历史就知道。然后呢，他为他们的境遇呢，在那边打鼓唱歌，就他那个一个白的年轻人，那种鬼脸，就在那边。一个不屑的脸射在那个地方，现在很可怕啊！这记者一播，全世界都看到。然后另外一群他们同校的年轻人就在那边围在一群里面，在那边呐喊，就呐喊那些就讽刺的东西，呐喊，就被照下来了。就当场呢，那学校一知道，立刻把他们的学校的网络给 shut down 了。那学校就发言人就说了。这些学生回去呢，就看着办啊，严重的就是开除。一群人原来带着一个很好的目的去为那些未生的婴儿去游行，表达他们的这些意见。可是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认为他们为他们的所谓的相信的去做个战士啊，就征战。他们结果是怎么样？所以现在人，所以我很难过，就是说，是一群观念正确的，是 pro-life 的，牧师是 pro-life 的，一群是说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天主教的，不管是说基督教的，结果在这个世俗的人眼前是多么的可悲的一群人。我希望我们做福音的战士呢，不要到个地步呢，你不晓得打什么仗，你越打越糟糕。好，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啊，可是很奇妙的呢，神永远都会在一个环境中来让我们不要在一个环境中太舒适，不要太舒适，就像保罗一样，像彼得一样，不要在那环境中太舒适到一个地步呢，忘了他们是为了什么，舒适到一个地步。我前一阵子看一个纪录片，也非常有趣。就以就是说，这个是讲人，是我现在讲那个以这个动物界，神创造的动物这么奇妙，在美国，我不确定是在哪一个国家公园，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草木呢，有一批的草呢都不见了，然后水土都不能保持了。就他们发现是怎么样呢？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狼太多了。然后把那些鹿都吃掉了，结果他们就大批的就杀那个狼，好，就把那个狼杀了。就狼是鹿的天敌，结果呢，那个鹿呢没有天敌了呢，鹿呢就很舒适，然后就在同一块地方一直吃草，吃到根都没有了哈，就造成这个状况，太舒适了嘛。结果他们又研究发现，那些鹿呢越来病越多，因为都不用跑了，就不健康了，所以鹿呢生下的孩子也不健康，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草越没有，鹿又更不健康，这个情况。所以那些研究生态的人就发现，这个这样子下去不行，鹿可能都要绝种了。就他们就重新引入了一批灰狼，哦，引入了灰狼，那鹿没办法了，疲于奔命啊，每天都要是赛跑。然后呢，跑东跑西，所以呢，草地呢得着了复苏，它不可能是同一片草嘛。那鹿那狼知道你整天都在那边就等着你了，所以它东奔西跑，那草就得着恢复。结果呢，草又好了，水土保持了，鹿恢复了健康，生下健康的小鹿。神的创造用所谓的天敌来刺激那些鹿。然后造成这个生态的状况。那我相信我们也是一样，神也不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哦，都西线无障事，什么事都没有。那你好我好，可是有一天灾难临到的时候，你我都不晓得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时代的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英文说的，他说 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liberty. 就是说永恒的警惕，就警觉性警惕，是自由的代价。你我有自由是因为我们随时有警惕。你如果在那边呢，都无所谓的哦，你不知不觉就失去了你的自由。你为了自由，你必须要一直在那边有警惕。所以保罗呢，就是为了福音的自由，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得罪了彼得的危险，冒着得罪了雅各的危险，冒着得罪说巴拉巴的危险，他就必须在那种状况之下，他必须站出来说一些话。所以你要了解永恒的警惕呢，警觉性呢，是你我得着自由，我们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希望呢，今天借着这个礼拜讲不完，在下礼拜再说。就是说，我们从几点来看，在这一次的彼得跟保罗跟彼得这个冲突的当中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做一个福音的战士。你要了解这个背景。我们要了解我们作战到底有什么原因，这是第一个。我们来作战到底什么原因？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战场上我们是为什么作战。我相信昨天的那些年轻人呢，他是去送到华盛顿地区去，就是去为那个生命作战，可他可能不晓得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征战作战。他看到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在那边，他的生命可能在他们眼中不值钱的，所以用嘲笑的态度对一个跟他们肤色不一样、背景不一样的， 他征战的是征战一些他喜欢的人，可能对那些少数族又少数的民族的人不值得他征战，所以他忘了我们去征战的原因是什么。有些人到教会中呢，就是要每天都在征战，是为了征战而征战，没有事也要找点事情来征战，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人查经来辩论，就是为了辩论来辩论啊，好辩派的一个好战派的，就是为了这个状况。可是真正的一个属神的福音的战士呢，他必须知道我征战，我打这场仗，我为了什么？我为什么？我很可惜，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呢，你知道牧师都尽量都不太讲政治的哈，这是我的原则。可是碰到这个主题要了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美国国家，美国呢，到中东打了仗呢，打了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忘了我们是为什么去打仗，渐渐都忘了。那些人你问他，他也不晓得为什么啊。那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我们要为真理这原因的征战，不是因为我看你不顺眼，我看你那个调调，好，不要为那些。那保罗在这里呢，遇到了一个人叫做基法，这个很有趣哈，这基法这个名字，基法呢，他就是彼得，基法就是彼得，可是保罗为什么不讲彼得就好，为什么要讲基法？基法是当时的他的亚兰文的文字，当时耶稣的时候呢，他们的话是讲亚兰话。如果你去看那部那个 Passion for Christ 的话，他是用亚兰文，看的都听不懂的啊、哦。他是当时的语文就亚兰，所以基法是他的亚兰文，彼得呢是他的希腊文，当时的语言用亚兰文讲，可是文字很多叙述是用希腊文。可是基法不是他原本的名字，基法是耶稣给他的名字。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42节，就是这个彼得的弟弟安提阿呢，先看到了耶稣，结果安德烈呢就带着彼得呢就去见了耶稣。耶稣就看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所以他原名名叫西门，所以你看到圣经常常讲着西门彼得，西门是他的原名，他妈妈父母给他的名字。可耶稣说什么？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所以基法或者是彼得这个名字是耶稣给他的一个新的名字，他的原来名字叫西门。耶稣很奇妙的，当很多人到他面前得着新的生命呢，他就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Petra 就是说他是一个石头，一个小石头，一个可以说是顽固的石头，顽石，他这个石头。保罗用这个字，今天早上牧师在查经班都有提到，你常常会听牧师说，我相信圣经那些作者用那个名称用的字，它都有含义的。要是我的话，我称彼得的话，我就是为了方便，我所有的书信都用彼得就好了。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偏偏在这里用基法来说这个名字呢？因为保罗除了在加拉太书，我们前面看过第二章的七到八节，有讲到了一句话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加拉太二章的第八节说，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为外邦人做使徒。那很奇怪，他刚刚前面称他彼得，那这边又偏偏要称他基法，就是说保罗称他这个名字有一个含义，就是说因为基法这个名字呢，在圣经中就只有保罗称他是基法的， 就保罗好像用亚兰文就提醒他，他的名字是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很奇妙的一个圣经的。可是我们若了解基法跟彼得呢，我们就要知道他所处的这种困难的情况，因为他信了耶稣之前是犹太教的人，他跟了耶稣三年，他生命改变，可是改变到一个地步，他有一些老毛病还没有被改变。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来到教会中，你我的老毛病都很多了，我们都信了耶稣的，可是我们有时候老毛病也都改不了，经过很多年很多年，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至少经过了大概不止，他说二章第一节就过了14年，可能经过至少耶稣升天可能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可是彼得还是没有改。那彼得呢，曾经在这方面跟不要看不起人这件事情上，耶稣曾经有给他们这样子的教导。耶稣曾经因为有一些法利赛人很在乎礼仪上的污秽，就是传统的犹太人吃饭要洗手啊这些，可耶稣不强调这些。耶稣说什么？因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够污秽人，意思是说外表的不是这么重要，内心的才重要。耶稣已经告诉了彼得，现在他跟一些人外邦人吃喝，他应该想起耶稣说什么，吃进去的不是那么重要，你发出来的才重要，吃进去的不会污秽你，你的行为跟人家隔开的才会污秽旁边的人。耶稣早就跟他讲了，当时他就忘了。然后呢，彼得又有一个经历，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一个叫哥尼流的，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呢，神就给他显现，说你要去这个人家跟他传福音。神显现的时候呢，就把从天空掉了一个布，有一些什么爬虫走，这些叫他拿起来吃，在梦中。彼得说，哇，那些是污秽的，我从来不吃。神说宰了吃，那些就代表是外邦人，是污秽的。就他三次都不要，结果那个幔子就收走了。结果呢，彼得还是就是听了话，就去了外邦人的哥尼流家，就传福音给他们，他们都信了耶稣。就那个时候彼得深受感动，彼得就自己开口就说了，哦，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我们所相信的神，在他眼中没有犹太人、外邦人，他不偏待人的，没有白人、黑人、有钱人、穷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些敬畏主、那些行义的人，都被主所悦纳。哎，彼得自己的经历啊，他在外邦人中看到神迹奇事，神不偏待人，那我今天却要偏待人了。我比神还厉害啊，我比神还圣洁，那些由外邦人我远离。那最后一次呢，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的第一节，在使徒行传也有提到，他们就是把割礼不割礼的事情呢就提出来。那彼得在那个会议中就说了一句话，彼得自己说的。彼得说，哇，我们辩论很久了。彼得就说，诸位弟兄，你们都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这个彼得，要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到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把圣灵赐给他们，正如给了我们一样，又借着信呢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不分我们。他自己说的，不分他们，不分我们。那你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担负的那个重轭呢，放在这些人的颈项上呢？彼得自己说的，神不分他们，不分我们呢。那彼得有这样子的经历，可是呢，这几次的经历对彼得来讲，一旦 reality， 用讲事实碰到了，抛之脑后。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圣经道理学了一大堆，一到用的时候呢，就用不出来。圣经常常说我们要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啦、啊，等等等，要爱人如己啦、啊。一碰到了，忘了，爱不出来，骂得出来，爱得不出来。我们道理知道的很多，一到用的时候就没有。彼得都是这样子，所以圣经很奇妙。圣经不是所谓的歌功颂德的书，那些信了耶稣的人都是在云端云层中行走，就很像佛教然后种种宗教书，那些信的人圣徒都是在空中行走的。彼得信耶稣跟随耶稣三年，他自己也经历到这些经历，一到用的时候他行不出来。所以保罗看到这个状况啊，情况不妙。彼得教会的柱石啊，都在那边摇摇摆摆啊，还做什么战士啊？所以彼得就说，因为他有可责备之处，我就当面就要抵挡他，因为他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符合，我就在众人面前对他说。保罗就当着机会，不能把这个事情就睁只眼闭只眼啊，我保罗也睁只眼闭只眼就过了。那旁边的人把这个问题带回家中，就造成教会的问题。那我今天主要强调呢，就是到底彼得有什么是可责之处。他的可责之处，第一点就是他的地方，他发生的地点很重要。比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俱乐部呢，那可能还好 ，social club， 它是发生在安提阿的教会，很重要啊。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就是哦，安提阿也不过是安提阿啊。你要了解安提阿是什么？安提阿是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就等于是外邦人那个教会，不是犹太人为主的教会，所以它是在外邦人的地盘、外邦人的教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安提阿是怎么样呢？安提阿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所以圣经说了一句话，什么？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所以一想到安提阿的教会，就想到是一个门徒变成基督徒名称改换的地方，很特别的一个教会。在教会历史中，安提阿不仅是如此，安提阿是个宣教的教会，是把宣教士派出去的教会。那安提阿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所以安提阿他居然到了安提阿犯了这个问题。他也不是说没有跟外邦人相处过，牧师刚才讲过，可是他却在一个外邦人的面前犯下这么严重的一个错误。那些外邦的那些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们心里作何感想？他心里怎么受得了？所以他可责之处是因为它发生的地点不对，还有它发生的什么背后的动机跟原因也不对。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它是因为害怕，因为害怕。我们都忘了保罗曾经三次不认主，就是因为什么？害怕。保罗的一生他是应该是个很勇敢的人，他跟耶稣说：“哎呀，我就是为你死都没有问题啊！ 要头段是碗大的疤，没问题。我保罗是你的柱石，教会的柱石，没问题。可是呢，心中还有害怕。以前怕是怕那些的使女说：“哦，你是耶稣那一党的人哦。”那些或者是怕罗马人，他现在怕什么？自己人都怕。雅各来的那些人真厉害啊！他就害怕呢，就退去，英文叫 withdraw， 就慢慢的就退去，然后结果是什么？隔开啊、哦，这个字很有趣的哦。隔开就是分别的意思。圣经讲隔开，往往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的意思。所以他这个隔开呢，保罗是可能有点讽刺的味道，说你好还蛮好像蛮专圣洁哦，我忽然觉得跟这些外邦人吃的那种东西没有礼仪，我就分别出来，我就跟他们隔开了。隔开这个字呢，在圣经中，我就念几句经文，你就了解它的含义哦。耶稣说什么？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在好人中、义人中要把那些恶人隔开，就是隔开，分别出来。马太福音接着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那他呢，就是那个神呢，弥赛亚，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呢，分别绵羊跟山羊一样，要把绵羊跟山羊隔开，分别。然后使徒行传这么说，就讲到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侍奉主，在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说要把巴拿巴跟保罗隔开，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作，就把保罗跟巴拿巴差派出去做宣教士，隔开分别出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后书说，圣经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与他们隔开，不要沾那些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隔开。所以他讲这句话有意思的啊、哦，意思是说这个彼得呢，在害怕的状况之中，他心里是害怕，可是呢，他外表就跟他们分别了。用以为是圣洁的行为来掩饰他心中的惧怕。这个圣经说是什么？叫做假冒为善。这种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在前后面讲说是叫做装假，水火装假，就是假冒为善，同一个字，就是假冒为善。他内心的害怕，用外表的那种好像分别为圣来掩饰呢，就是假冒伪善。所以他的可责之处就是说他的动机不对，他的动机不对。然后呢，最可怕的呢，是他造成的后果呢，也是非常的可怕，因为他不只是一个人跌倒，他带别人跟他一同跌倒。保罗说什么？其余的犹太人，就是这个教会中外邦人、犹太人，彼得在中间，彼得离开，结果那些其余的犹太人看这个领袖离开了呢，他们也跟着离开。其余的犹太人也跟着他假装一下，哦，要有事情啊，肚子痛或者总假装一下就离开了哈。假装，或者说哦，我去拿一杯水，拿了半天都不回来，就放到那桌子去坐了哈。那假装嘛哈，个人那个看你的表演的技巧怎么样，假装的程度。最厉害一句话，甚至连巴拉巴，哇， 也随伙假装，其余的犹太人无所谓，那小兵那些是新信主的人，无可厚非。巴拉巴呢？呜，巴拉巴不得了啊！巴拉巴，我曾经以前有想过巴拉巴，你要了解，我们现在的教会中，我想你普世的教会，当然需要有保罗这样子的人啊，做福音的使者，福音的战士，为真理在那边征战。教会更需要一些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哦，等等你就知道为什么巴拉巴这么了不起的哈。可圣经他没有写过什么书信哈。所以因为你要讲一般教会呢，不是说很多的信徒都可以带查经讲道，那些是少数的。可是多数的呢都可以说，神啊，我虽然不能做保罗，可是让我做巴拉巴，至少你可以做巴拉巴啊。我希望你今天回去呢想想，你至少要做巴拉巴。可是彼得这个跌倒连巴拉巴都受到影响，可见这个罪是多么的厉害。巴拉巴呢，因为保罗写这个，穆塞反复强调写这个有很深的含义啊。其余的犹太人那何必要讲巴拉巴呢？因为巴拉巴也是犹太人嘛，那何必不给那巴拉巴难堪，把他特别揪出来，我们2000年后还在念巴拉巴、哦、很厉害的哦。因为呢我们要了解巴拉巴的是怎么样的人，你如果一旦了解呢，你就知道这个严重度。我就引用一些的经文来跟你们分享什么样的人是巴拉巴。希望呢我们要做巴拉巴啊，当然希望不要因为这样子的跌倒、啊、跟着彼得跌倒。巴拉巴是怎么样的人？巴拉巴他的出身是在外邦的犹太人，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个利未人，是生在叫居比路的地方，他的名字叫约瑟。约瑟是很好的名字啊，是赞美啊，圣经旧约的约瑟。使徒呢却称他为巴拉巴，所以他的原的名字就像彼得叫西门彼得，可是巴拉巴原来名字叫约瑟，是利未人哦，是祭司的支派哦。然后呢使徒称他为巴拉巴，圣经告诉我们巴拉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就是 encourager。 所以巴拉巴是懂得鼓励人的人，我们教会需要这样子的，能够安慰人会鼓励人的人。巴拉巴是这样子，很敏感的，他知道人的需要，去鼓励人，去安慰人。巴拉巴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人呢，所以巴拉巴是最早接待保罗的人。因为保罗原本是扫罗，他是在残害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得着之后呢，他就是信了耶稣，要去传这个真道。谁知每个人都带着有色的眼光看着保罗，昨天才去那边迫害基督徒，今天说是不是来渗透在我们教会当中哦，做那种颠覆的工作，情报员。所以很多人都不相信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在使徒行传9:27说，唯有巴拉巴接待保罗。一个懂得安慰的人，看到这保罗生命改变呢，别人都带有色眼光看他，巴拉巴只有巴拉巴接待他，还把他带领到使徒面前，把保罗在路上怎么样看见的主怎么样向他说话等等等，都向使徒们解释，就只有巴拉巴。就巴拉巴还不是这个样子，巴拉巴是最早被派到这个 安提阿教会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就在安提阿教会基督徒得救的这个风声呢，就传到了耶路撒冷这个大本营的时候呢，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一直入走，就走到安提阿为止。所以说巴拉巴跟这个安提阿教会有很深的根源，有缘故，他是最早来到这个教会的。然后呢，巴拉巴曾经在安提阿教会做过先知跟教师，并且还在保罗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巴拉巴在安提阿教会做过教导的工作。他不仅最早到这个教会，他在教会之后做了教导的工作。然后呢，巴拉巴是最早被这个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刚刚我念过了，就说圣灵说要把巴拉巴跟扫罗分别出来差派出去，所以他自己也是宣教士，从安提阿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士。然后巴拉巴呢，也曾经参加过我们刚刚提到的耶路撒冷这个大会中讨论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他也在场。所以巴拉巴这等等呢，他都经历过的。他今天回到了他这个教会安提阿，他最早来的教会也在教会做过教导的工作，带领人信主，然后教会把他派出去做宣教士。他跟他们吃吃喝喝了这么多年了、都是巴迪巴迪，是好朋友啊。到了这个状况，他也跌倒。巴拉巴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留在最后。他不是讲他是劝慰者，他懂得安慰人的人。巴拉巴还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一点，他是给别人二次机会的人。他饶恕人，给人二次机会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马可的，马可就写马可福音那个马可，马可跟巴拉巴是亲戚关系。那马可呢，当初保罗带着巴拉巴去做宣教的时候呢，那巴拉巴就把马可就带着，就马可因为年纪轻吃不了苦，就在半途呢就投降，说我还是回家，回到妈妈那里去好。所以半途呢就脱队就回去了。就很多年之后呢，保罗跟巴拉巴又要出发了，结果巴拉巴呢就说，哎呀，把马可带着吧。保罗说不可以，这个家伙吃不了苦的，福音战场上的败将，不要他。结果巴拉巴说我还给他二次的机会，他第一次犯错我还给他机会。结果呢，就为了马可呢，保罗就跟巴拉巴就争斗，就吵起来，保罗就走自己那条路，巴拉巴就带着马可走了另外一条路。故事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故事结果就是这样子，这个劝慰子，这个人给人二次机会的人，就把马可重新又带到神的面前，所以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四本福音书中，马可福音是最早写的。如果没有巴拉巴给马可二次机会的话，我们都不晓得会不会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很多都是根据马可福音的资料。所以说最后呢，保罗在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就说要把马可带来。保罗发现了，我当年没有给他二次机会，可是巴拉巴却给了他二次的机会。巴拉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是牧师相信是教会，现今教会最需要的人是巴拉巴。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在神面前说，神啊，让我做个巴拉巴， 我懂得去安慰人，我懂得怎么给人家二次机会，这就是巴拉巴。可是保罗说情况不对啦，连巴拉巴都变成伪君子水火假装了，这下子可不好啊！众人都倒都没有关系，没有说没有关系，都还可以，我保罗还可以容忍呢、啊。巴拉巴都倒了，那就哇，这下子劝慰的人跑去哪里、啊、那些外邦人谁来安慰他们？那些外邦人谁给他们二次机会啊？没有人啊，巴拉巴都倒了。所以呢，保罗在当时就做了这个决定呢，就当场的抵挡了彼得，当场的就说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了等等等的话。希望今天这个信息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征战呢，要抓住我们征战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看到那个严重性，严重性。那我们知道我们圣经的那些道理都懂了，有的时候就像彼得一样，环境的压力一来呢，我们都忘了。你要晓得你忘了可能还不是太厉害，可是旁边那些信徒像这其他的犹太人呢，也跟着你就忘了、啊、那连那个最厉害的巴拉巴都跟着你，可见呢罪是多么可怕，罪是多么可怕，就像一个面笑啊，在一团里会把整团面都会发笑。圣经耶稣常常警告我们，假冒伪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假冒伪善，我们不要用外表的装作自以为多么圣洁分别来掩饰自己心中的惧怕，在神面前这是假冒伪善，那人家看到了你呢也跟着去学，那就麻烦。好，求神帮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呢为神能够站稳脚，我们当指责的时候就用柔和的话呢把人劝慰劝勉。最后一句话，圣经箴言说着，当面的责备呢强如背后的爱情，必要的时候当面你就是责备那些人，强过你背后说那些甜蜜的话，那都没有用的。那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今天就在你面前求神，你赐给你的教会更多的像巴拉巴这样子的人，可是更多的能够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做个劝慰者，能够给人二次机会的，更重要的他们也能够不犯这些假冒伪善的错误来。就是你借着今天的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在耶稣基督的自由必须靠着我们永恒的警觉心，因为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让我们常常警醒，让我们在生活行为言语上能够不亵渎神的名，不得罪别人。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